开路者查经系列，雅各书，福济真撰稿，古林编审，费林、陆平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费林，
我是陆平，弟兄姊妹好，欢迎您收听开路者为您制作的有声查经书。
这次我们要一起研读新约圣经里面的雅各书。
费林啊，
嗯哼，
自从你告诉我要跟弟兄姊妹一块来查考雅各书之后呢，我就把雅各书啊反复的念了好几遍呢。我觉得这卷书非常的实用。
对，据我所知，有的教会在信徒受洗之后呢，就为这些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开一班主日学，专门教雅各书，让他们知道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把他们的信仰融进实际的生活里面去。
我很赞同这种做法。
好，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雅各书的背景。陆平啊，
嗯，
你认为雅各书的写作风格像什么？
我认为像一封信呢。
没错，雅各书被圣经学者列为一般书信，它没有特定的收信者，是给一般信徒读的。
所以跟保罗书信和彼得书信是有点不同的，那些书信呢都有特定的读者。
不过雅各书除了是用书信的格式写成之外，它也算是智慧文学的作品。
什么是智慧文学呢？
智慧文学是古代近东一带常常看见的文学题材，古代的智慧人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写下来，教导年轻的一代，在这些作品里面用许多哲学性的主题来探讨人生的种种问题，目的是要教导人，劝诫人，使人知道怎么样去过幸福的人生。
嗯，我想起来了，旧约圣经里头的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都是属于这种智慧文学咯。
对，不过雅各书最大的特点其实还不是它很像旧约里面的智慧文学，而是雅各书比新约里面的其他书卷更能够活现出耶稣的教训。雅各书的内容和福音书里面所记载主耶稣的教导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
我也觉得雅各书特别能够反映出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的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内容啊。
没错，虽然雅各书从来没有直接引用过耶稣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雅各书，就会发现至少有26处经文间接引用了耶稣的话。
这么说来，假如我们读完了马太福音之后马上就读雅各书，一定会看见这些类似的地方，而且呢会对他们的相似性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咯。
对，我自己就曾经这样读过这两卷书，我确实觉得这两卷书不仅在论点和教训上一致，而且他们都同样喜欢运用生动的比喻和斩钉截铁的论说方式来阐明真理。另外我也发现雅各书的文词有着诗歌般的韵律和活泼的风格。
哇，实在是很精彩的一卷书哦。
是的，陆平啊，
嗯，
刚才你已经说到你发现雅各书很实用，一点都不错。这卷书的确常常说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实践他们的信仰，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最注重实践的一卷书。除此之外，有圣经学者认为雅各书是一本浓缩的神学。
浓缩的神学？
对，所谓浓缩的神学是指雅各书的内容牵涉到很多神学上的问题，好比说基督论啊、救赎论啊、末世论啊等等，都概要性的提到一点。不过这些神学问题并不是雅各书要强调的重点。
哦，我明白了，雅各书的神学性不强，但是它的实践性却特别强。它简要的说到神学的精华，然后呢就把它们放在实际的生活里头来应用。
是的，所以雅各书被称为是基督徒生活的指南，在实际生活的应用方面 雅各书一再指责虚假和伪善，并且强调德行必须和教义符合，信心必须和行为一致。
费林啊，
是，
这使我想起《天路历程》这本畅销书的作者本人约翰，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咯。他说，宗教信仰的灵魂就在于他实践的那个部分。
对，我相信本人约翰的见解正好说出了雅各书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鼓励我们做个行道的人。
我很同意这个见解。我们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啊，就是常常听见有人说，他们接触到一些基督徒，看到了这些基督徒的生活行为啊，就不愿意信耶稣了。
是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自我反省，看看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有没有失去了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以致拦阻了别人接受福音。
这么说来，雅各书就是针对当时的基督徒在信仰和行为上的不一致所提出来的教导，对不对呀？
对，还有雅各书强调实践的这个特点，也和旧约圣经里面的阿摩斯书很像，所以有圣经学者称呼雅各书是新约圣经里面的阿摩斯书。还有一位圣经学者在论到雅各书的时候曾经说过，雅各书在圣经里面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不过要使它发挥功用就只有一个方法。
是什么方法呢？
那方法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把主耶稣和使徒保罗他们有关因信称义的教训跟雅各书有关行为的教导放在一起来学习，才不致引起误解。那位神学家说，基督徒不但要有因信称义的信心，还必须要有出于信心的行为。
嗯，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不先明白主耶稣跟使徒保罗所说的白白的救恩和因信称义的教训，就直接按照雅各书的教导去做，恐怕我们就会落到靠行为称义的危险当中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接受白白的救恩和因信称义的道理，却不肯去过圣洁和神心意的生活，这种基督徒的生命肯定不会有很多的成长的，神和人都看不见他生命的改变。
你说的不错。介绍完雅各书的写作风格和特点，我们接着就来说说雅各书的作者吧。
那还用说吗？雅各书的作者不就是雅各吗？
话是不错，不过你怎么确定雅各书一定是雅各写的呢？
哎，我可是有圣经的根据哦。哎，你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不是写着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啊，我们可以肯定他的作者是雅各啊。
可是除了这一节经文以外，在全本雅各书里面都没有再提到任何有关雅各的资料，所以你能不能够从一些其他的资料来找到这位雅各到底是谁呢？
据我所知，新约圣经里头一共提到五个不同的雅各，其中呢有一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他是西比泰的儿子，也是门徒约翰的兄弟。
没错，可是他早在耶稣离世升天以后不久就被希律亚基帕一世下令斩首为主殉道了。根据他殉道的年份来看，雅各书不可能是这位使徒雅各所写的。
新约圣经里头提到的另外一位雅各，他是犹大的父亲。这位犹大呢也是主耶稣的门徒，不过他并不是出卖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哦。
在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那里只提到这位雅各和犹大之间的父子关系不是很有影响力，应该跟雅各书的著作沾不上一点关系吧。
嗯，还有一位雅各，他也是耶稣十二位门徒里头的一位，在圣经里头通常称呼他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我们对这位雅各所知有限，他不是很有名望，大概跟雅各书也扯不上什么关系吧。
对，至于新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第四位雅各， 就是在马可福音15章40节、马太福音27章56节以及约翰福音19章25节所说的小雅各。我们对这位小雅各的认识也很少，恐怕还是跟雅各书没有什么关系。
费灵啊，
是，
我知道新约圣经里头还提到一位雅各，他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哎，雅各书应该就是他写的吧？
这个可能性的确最大。关于这位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好几次提到他。
我记得在主耶稣早期公开传道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并不了解他，曾经一再的拦阻他的侍奉。所以当主耶稣还在世传道的期间，雅各本来是不相信他的嘛。
陆平啊，
嗯，
你想想看，这么一位本来不相信耶稣的人，后来怎么会变成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位作者呢？
嗯，这个嘛，肯定啊，是他后来也认识了耶稣是基督，并且呢，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做了基督徒了。
对，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转变以后的雅各是怎么样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记载了主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以及十一位使徒聚集在一起恒切的祷告。从此以后，这位雅各很明显的就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费灵啊，
是，
圣经里头有没有告诉我们雅各为什么突然间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3到7节，使徒保罗在那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主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向许多人显现过。在第七节那里，他特别指出显给雅各看，所以我们相信是主耶稣这次向雅各的显现造成雅各这么大的转变。
雅各的转变呢，真是非常大。他从不信耶稣、嘲笑耶稣，变成跟使徒们一起同心祷告、同心侍奉。这种的转变呢，叫人不能够不称颂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对，后来在加拉太书2章9节那里，连使徒保罗都承认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
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像这样，在还不认识耶稣、还不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之前，我们的心眼呢都是瞎的，有的时候甚至于顶撞神、背逆神。然而当福音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耶稣复活的大能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也调整过来，我们从背向神转成了面向神，而且要快跑跟随主耶稣，来弥补过去所失落的光阴。
是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或者见解。当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如果存着学习的态度，就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该学的功课。正如雅各书一章22节所说的，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这意思就是鼓励我们要把所读的圣经、所听的道理都去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上。好，让我们言归正传，圣经对这位耶稣的兄弟雅各其实还有不少的记载，我们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的，根据《使徒行传》第15章13节的记载，我们知道雅各是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的主持人。在这个会议里头，教会正式的决定外邦人不需要接受割礼就可以加入教会。由此可见呢，雅各当时显然已经是教会的属灵领袖，非常的有影响力了。
对，另外在加拉太书一章19节那里提到，使徒保罗初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只拜访了主的兄弟雅各和使徒彼得。还有在加拉太书2章9节那里提到，保罗蒙召14年之后，他和巴拿巴曾经到耶路撒冷去，与雅各、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 一起讨论和协调后来的宣教事工。
我记得经过那一次的协调之后，保罗和巴拿巴就被指派往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了，而雅各、彼得和约翰呢，就往受割礼的犹太人那里去传福音。
没错，在《使徒行传》21:18-25那里告诉我们，保罗到外邦去传福音之后，仍然非常关心耶路撒冷教会。他曾经把外邦教会支持犹太众圣徒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当时他也是去见这位雅各。这些圣经上的记载都证明了雅各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